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我们小弟子成长的路上，会碰到很多的考验，有的是诱惑，有的是压力，有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伤害。有一名12岁的小弟子，在陷入家庭变故的痛苦中之后，就躲到了游戏世界的虚幻当中，学习生活是一塌糊涂，没有朋友，没有未来。但今天他已经是一名音乐系的大学生了，还创造了小提琴技能快速增长的奇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游戏，大法改变我的人生路，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我12岁那一年，跟随妈妈搬到美国，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而我的父亲，他打着在国内赚钱养家的旗号，成功地将我和我妈妈骗到美国，并且说好2年后一起搬到美国来。其实这是个谎言，真实原因是他在外面有了外遇，要与我妈妈离婚。在我和妈妈出来的2个月，发现爸爸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件事让我的心态直接崩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活得像个自闭儿，对生活毫无兴趣，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从12岁开始，我沉迷网络游戏，每天除了上学，满脑子装的都是游戏，以至于我爸爸看到我时，都觉得我的面相越长越凶，目露凶光。脑子里都装的是游戏，那也就不花心思去琢磨学习了，这也导致当时的我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我13岁的时候，基本上坐实了我爸爸在使用欺骗的手段想方设法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的内心已经完全无法放在现实生活中了。从下午3点放学回家，一直玩游戏到困了才睡觉。妈妈经常跟我讲道理，让我少玩或者是不玩，我根本听不进去，无数次与妈妈吵架。现在想起来，我也一直觉得对不起我的妈妈。其实我也发现，在玩游戏的时候，我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生气的事情，在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变得暴跳如雷。其实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大法，平时也跟着爷爷奶奶练功学法，当时并不怎么玩游戏，也不知道游戏是那么控制人的思想。现在随着学法修炼，我明白了，这都是魔性，这不是真我，这都是玩游戏的时候被外星人控制了我的思想的缘故。我14岁的时候，虽然心中相信大法，但是行为上却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平时帮同修推广神运，帮忙贴传单或送报纸，也是仅此而已。所有事情干完以后，回到家继续玩游戏，而且在做事情的时候带着很大的怨气。在这时，父母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我知道事情已经基本无法挽回了。那时的我，现实生活一塌糊涂，学习成绩不好，家庭破裂，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对未来也没有规划，将自己所有的心都放在了游戏上，以寻求安慰。妈妈看我这样下去不行，就一直叫我别玩了，以后多学法。 妈妈也打听到了我们学校里有弦乐团，于是叫我继续去学小提琴，想让我通过学习小提琴来分散玩游戏的注意力，让我少玩一点。当地同修看到我这么堕落，妈妈教育我非常辛苦，于是建议我和同修一起上网学法，来唤醒我心中的正念。当时的我的确每天晚上都去学新经文一小时，一直坚持了一年。因为当时没目标，小提琴只是每周上课，回家根本不练，心中完全没有小提琴。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喜欢小提琴的时候，是我17岁那年。过去，流行歌听多了觉得非常乏味，于是我就开辟了新的领域，改听古典音乐。没想到这一接触便一发不可收拾，也改变了我对今后人生道路的追求。古典音乐优美的旋律和悦耳的声音扣动了我的心弦，这也太好听了。比起同学听的重金属摇滚乐说唱，古典音乐根本就和那些不是一个档次的。在意识到自己对小提琴的热爱时，正好看到了纽约中城学院招生，我立刻就报名了。当得知我可能需要重读一年才有机会考上山的时候，非常纠结。那时我11年级，需要面对未来的选择。如果选择留在家，那就会读完12年级，然后上社区大学，最后就是转学到什么好大学里面毕业。这是一条非常平庸的路。再一个就是选择去纽约中城学院，在那里拼一把，看看能不能考上山，以后的事情再定。这一年的暑假，我过得非常煎熬，毕竟将要做一个能影响我人生大事的选择。在最后的最后，我选择了去纽约中城学院，这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做了重大的改变。其实并不容易下这个决心，我爸爸觉得这是个新的学校，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万一外面的学校不承认这个学校的毕业证，我该怎么办？面对这些疑问，我丝毫不理会，踏上了去纽约的求学之路。18岁的我，到了纽约的中城学院，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怎么这么荒凉，心中萌生退意。但是强烈的面子心让我不想那么容易就回去，我说服自己，我都选择来了，那不是注视政法的项目吗？我意识到了，我来这个学校读书就是在注视政法，救度众生，如果成绩好也能帮助学校发展，就这一念我留下来了。起初我并不是很习惯，这学校需要穿校服，这对我这个在公立学校自由惯了的人造成了很大的约束，我非常不喜欢校服，感觉整个人都被束缚了。其次，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能使用智能手机，这让我很绝望，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无聊了。学校有组织集体学法，通过更多的学法，我慢慢明白了，这都是执着心在作怪，这强烈的执着心得去。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改过自新，我必须要做出改变。我主动将手机交给妈妈，让她带回家，这样我就不能用手机了。在这个学校，纯净的场让我的目标变得非常纯粹，那就是上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曾经是一个从来不喜欢练琴的人，现在在学校里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开始练琴。虽然开始也并没有练很多，但毕竟有了开始。我看到周围比我小的同修技术一个一个都比我好，师父在弘引实修中说，比学比修，我就想努力争取赶上他们，这也是我修炼应该走的路。我从开始的一天练琴半个小时，慢慢变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常人中有一句话说，天才就是1%的天赋和99%的汗水。而且大法的修炼告诉我，我需要学会忍耐，要吃苦耐劳，学会真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开始认真练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1.5年的时间之内，在个人修炼上，在自我技能的提高上， 一直努力钻研，虚心请教他人，不走形式，更不敢懈怠。修炼不是等待，而是做到。艺术的攀登和修炼一样，也是永无止境的。想修多高，师父都不给我们封顶，师父要的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家，我只有努力。我的汗水得到了回报，用小提琴考上了一个大学的音乐系，这也是能证实法的表现，对我也是最好的鼓励。这证实了我并不是完全的废人。这时我想，我有能力考上大学，那我何不继续努力考神韵呢？老师们说我这么短的时间就进步这么快，这是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学音乐是需要时间的积累。我知道这是师父借老师的嘴在鼓励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因为那种境界的提高也是把生命对这种技能的认识与法融在一起的，在认识中提高也是无止境的向上攀登。高层控件的组成粒子更小，声音的场也是由微观物质粒子构成的，音乐更加悦耳，颜色更加美丽，一切物质都是高层微观粒子构成的物质，是低层空间生命找不到的。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也就是说，用地球人的概念讲，你能够创作出好东西来，是因为你人好，或者做什么好事。反过来讲，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人类社会不是神在控制吗？我认识到，要想学习好，拉好琴，只有在修炼上下功夫，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现在我对自己过去浪费的青春感到懊悔，但这也是我需要克服的执着心，不能在现在往事回忆中又成了新的执着。我能够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力量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是师父在加持。不然以我这样的年纪开始学拉小提琴，没有童子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师父要的是世界一流的演奏水平，虽然我的技术离神韵艺术团的标准还有差距，但我有信心，我需要加倍的努力，加倍的练琴，争取早日考上神韵，实现我的梦想，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历史使命，兑现誓约。
其实怎样的迷失都是表面上的迷失，真正的我们当心中的使命被大法唤醒的时候，就会冲破这眼前的一道道障碍。所以困苦的时候，不要忘记捧起法与师父在一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